数里数外，关于读心术的访谈。读心术是否真的有用？换言之，它是否真能有效地改善人际关系，并带来生活的崭新风貌？来稿选自《海外校园》第121期，作者罗伯学。近年来，有一种听起来颇为深奥的秘术在年轻人中流行，尤以职场人士为主。此秘术称之为读心术。读心？心怎么可以读呢？没错，心是非常深邃的部分，当然很难读懂。但有些人透过对方的身体语言，教人们如何了解对方的心，以便在情场捕获恋人的心，在职场的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，在家庭关系中和睦相处。美国 FBI 侦探大师乔·纳瓦罗2011年出版了 FBI 教你读心术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掀起了一股读心热潮。那么读心术是否真的有用？换言之，它是否真能有效地改善人际关系，并带来生活的崭新风貌？我走访了几位不同年龄段的朋友，和他们都曾与读心术有过不解之缘。那么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第一位朋友名字叫阿文，是1993年出生的男士，现居温州，在某公司做前台，兼职做淘宝代购。阿文，你遇到过懂读心术的人吗？
遇到过。我在1993年出生，从小就很叛逆，高二退学走向社会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数码商场做销售。我记得我们老板非常的聪明，他是典型的温州商人，敢拼，头脑灵活，也能吃苦。但他最让我佩服的是，他很懂得了解客户的心，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读心术。比如说，他能通过对方的一言一行，知道对方是不是真心想买。如果真心想买，他就会非常的热情，积极推销产品。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，他就不爱搭理了。
老板的这种营销方式，你们都能适应吗？
说实话，刚开始生意的确很兴旺，但逐渐信誉度就降低了。因为大多数客户还是希望能被重视和尊重。如果老板过于精明，总想着对方的心思，然后按对方的态度出牌，就会慢慢失去一部分客源。后来我们好几个同事都辞职了，也和这种读心有关系。我是基督徒，虽然叛逆，但是从小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。耶稣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话太对了，任何关系都是相互的，缺少诚信的交易做不长远。
那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读心术呢？
我对读心术了解不多，但是我认为可以积极地使用读心术。比如我现在谈恋爱，和女朋友相处，我需要适当地了解她的想法，这样就会多一些默契。了解她的方式就是通过语言、表情、动作等等，这个我觉得很正常，是为了呵护关系。但如果为了控制别人，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专门学习读心术，我觉得那样很可怕。就像圣经说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
阿文的故事值得我们反思。的确，现在许多人学习读心术，不是为了更积极健康的生活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但结果总适得其反，那个看似精明的老板败就败在他过于精明，以至于失去了商业交易中最重要的诚信与尊重的原则。 第二位朋友叫李楠，是80后职场女白领，现住在北京，在某公司任部门经理。李楠，你可否大概谈谈你的职场体验？你在职场生涯中是否遭遇过读心术呢？
大学毕业后，我迁到了现在这个单位，工作将近5年时间，但是我经常想跳槽，好像有一个跳槽周期，每年到2月份和8月份，我都会很焦虑，千方百计想辞职走人，但又都走不了。我分析了一下原因，就是无法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我们办公室有8个人，几乎个个都爱勾心斗角，喜欢给别人穿小鞋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。我记得刚来上班，一位比我年龄大的同事讽刺我说，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就是不一样哦。我当时一笑置之，但总觉得不是滋味。最近这一年，我开始逐渐调整自己，包括与人相处、思考模式，尽可能积极正面的去面对。圣经箴言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其中有一句话很给我力量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我发现当我阅读上帝的话，就越对人性包括人心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，也对自我有了更深层的认识。
是否可以认为圣经的真理超越于读心术？你如何看待读心术呢？
这是肯定的，圣经的话是真理，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适用于不同的民族、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人。我对读心术不太了解，但我有些同学是读心理学的，他们告诉我说，读心术分2种，一种是积极的，一种是消极的。消极的读心术跟厚黑鞋差不多，无非是叫人用各种手段控制别人，建立自己的威望和地位，但到头来大部分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因为对方又不是傻瓜，人太有限，有时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，如何能读懂别人的内心呢？所以苏格拉底才忠告人们，人啊，认识你自己。积极的读心术也许能适当的培养人敏锐的洞察力，当然这是建立在彼此友爱彼此尊重的基础上。李楠的职场经历折射出大部分80后的生存状态，跳槽的最大因素是因为人际关系，也就是李楠描述的办公室文化，而这是否体现了人的劣根性，也就是罪性的问题。在真理的基础上，不对罪性进行处理，不学习互相包容彼此相爱，反而学习读心术、厚黑学等等，只会为人际关系酿造更多的伤害，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。第三位朋友明明，这位先生出生在1976年，现居哈尔滨，在某国企单位工作。你工作很多年了吧？可否谈谈你对读心术的体会或者理解呢？
我参加工作比较早，接触社会也早，比较有社会经验，懂得和不同的人该怎么相处。大部分70后普遍经历过较大的社会变迁，也吃过苦，更能彼此体谅。当然在具体的工作中也会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比如单位有位同事心思特别多，喜欢见风使舵，察言观色，在领导面前更是如此。但我性格直爽，遇到问题会就事论事，遇到不喜欢的人也会尽量避免更深的交往，这样也给自己减少了压力。关于读心术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给我的感觉它就是教人读懂别人在想什么，然后怎么和不同的人相处。读心术这个名词乍听起来有些恐怖，属于一种心理战略。中国古代孙子谋攻中也有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的作战法则，我想这个和读心术有些关联吧，但落实到具体生活中还是要因人而异，因为每个人的心理、成长背景、教育背景等等 都是非常不同的，甚至很复杂，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对方，只有上帝了解人心。
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场，如何看待读心术？
首先，之所以会有读心术，是因为当下人的工作压力太大，许多人在职场如履薄冰，需要适当地掌握一些方法，比如说看领导脸色行事，好让自己不吃亏。其次，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，于是用各种方法建立人脉，读心术是其中之一。但信主之后，我发现世间所有的智慧都无法和上帝的智慧相比。整本圣经都在告诉人应当如何生活，如何为人处事，如何与人交往。一个人只有真正认识那位创造主，才能合理地认识被造物。说起读心术，那么耶稣应该是最精通读心术的人。他和当时许多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接触，也非常睿智地指出对方生命中的问题。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包括那个井边的妇人，他们心中所想的，主都知道。耶稣对人心的了解，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，他是基于关怀和医治，而产生对人的怜悯与同情。
归根结底，读心术起因于当下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竞争力强大的职场环境，每个人都心生胆怯，也都妙计使尽，希望凭一己之力赢得璀璨的人生，而现实却总是让人们梦想破灭。但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，一个人只有合理的认识自己，才能合理的认识别人。而认识的第一步，开始于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认识上帝，被上帝的真理和慈爱牵引。只有这份不变的爱，才能让彷徨于数里数外的我们找到生命的方向。